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主，真的谢谢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好叫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你做认识你做事的法则，更多能够让我们来侍奉你，得到你的心意。主啊，主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用早间这样的时间，主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来让我们更多来进到你的心意的里面，主来做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常招聚我们，常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向你献上赞美。谢谢我们的救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早上我们开始来继续上周弟兄为我们交通到列王记上，这周我们讲到列王记下。所以列王记上下原版原来它是一本书，那实际上它涵盖了神所有所拣选的子民整个在君王统治下的全部的历史。所以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这本书，这卷书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它是接续着列王记上，因此它命名为列王记下。它的内容包括的时间大概包括有309年左右，它是从主前896年起一直到主前587年止。它就和前书就是列王记上一样，仍然是记载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这些君王的事情，他们一些的事迹，中间他也包括一个伟大的先知的传记。在列王记上的时候特别讲到以利亚，在这卷书上我们看见以利亚接续下来就是以利沙，所以在这卷很多他在谈到以利沙。那列王记上下的开始他是怎么样呢？现在他都是讲到大卫王的事，他的结束就讲到巴比伦的事，那开始呢也讲到建造圣殿的这件事，结束呢就讲到圣殿被焚毁的这件事情，那开始就论到大卫第一个继承者登上王位，那他结束也是论到大卫最后的承继者从被掳中得释放。所以我看见这卷书他一个中心就是讲到大卫。所以当所罗门王死以后呢，这个国度就被分为两个，它有分为北方的以色列国，它是由10个支派来组成，那南边的犹大国呢就2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所以分裂以后的王国，我们发现在北国有19位王，在南国犹大也有19位王，可能在读的时候觉得好像还有一个，对，亚纳利亚他不算在内，因为当他是创位，他创位的期间约押斯已经在殿里，就继续大卫家这条线他来做王。所以以色列这些以色列国的君王有19位，在北国19位，南国犹大国也有19位君王。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再去仔细的去分辨一下哈。在以色列国中有2个耶罗波安，如果你直接去读的话，一个是尼巴的儿子，这个是在圣经中每次提到说看为恶的事情，就是以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为准，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所以一个是尼巴的儿子，另一个是约阿斯的儿子。所以在以色列国中有2个耶罗波安，我们要留意的一点。那在犹大国的诸王当中呢，有叫约兰的、亚哈谢的，还有约阿斯哈。所以在以色列，那以色列诸王这些王的里面，也有叫约兰的、亚哈谢和约阿斯的。所以不要搞混了，这是不同哈。所以这里读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去看待这些，一定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定有他的意思。所以读的时候不要草草的就读过，我们要去留意。所以在我们在继续看的时候，在犹大的国当中，大卫的后裔，我们发现他是一直在做王哈，都是大卫的后裔一个一个接续做王。所以在这19个王当中是大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在以色列国中我们就发现不是哈。那耶罗波安一直到耶罗波安以后就开始更换哈，这个8个朝代开始更换，都是不同的，不是从一个支派里面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但是神呢，因为和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特别保守犹大国，因为神曾和大卫立约，他说他 耶和华因大卫的缘故，他不肯灭绝犹大，所以就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是灯光给他的子孙。这是在列王记下八章十九节特别讲到，神是那个守约是慈爱的。所以我们有看犹大一直延续，所以最后延续到哪里？耶稣啊，做王。我们看见 这一条线是一直连贯下来的。对，我们再继续看，在南边这个犹大国里面有几位很好的君王，像亚萨，像西西家，还有约西亚。这我们在后面等一下会有再更深入的，我们来更多的认识怎么样，为什么他们是在圣灵中在这里评断他们是好的王。但是在北边的以色列，你很难找出一个好的君王，几乎没有。如果说真要认真的来说，耶户算是，但是好到最后他也做了不好的事，所以有一些开头的事是好，但是最后是坏。所以我们看见在北国以色列没有什么好的君王，但是在神的怜悯里面，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不管列王记下，神差遣先知一直出来，他指证犹大国还有以色列国的不是，然后呼召他们来转向神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能够悔改，能够遵循摩西赐给他们的正诫命。但是我们看见 一代一代百姓的心是很刚硬的，最后两个国家都灭亡，因为他们并没有转回。那所以我们看见北国，他在主前721年他首先被亚述人灭了，所以以色列就没有那个 以色列国没有了。那南国呢，他还延续了130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神纪念大卫，他要在大卫在这个国中保留一个灯光。可是最后呢，他们还是不顺服，就是南国呢也在主前588年，大概在这个前后被巴比伦所灭。所以犹大国的王，我们从刚你去读的时候，他是从亚哈谢一直到西底家，然后以色列国王的王国，这个王是从约兰一直到何西阿子。这就是我们在这两卷书列王记里面所看见的这个历史。那整个内容来讲，我们可以从这卷书的1章到13章特别看到记载先知以利沙的执事。那从17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北边以色列国的他们怎么样灭亡，然后圣灵就借着他们的历史来做很多的评论。那18章到20章就看见基述西西家他的大复兴，然后22章到23章就讲到约西亚他另一次的复兴，他怎么来除去那个耶和华他所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除去偶像，来重建神的圣殿。我们看见在那里他另一次的复兴，这就是在列王记下比较几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如果根据内容来分呢，这一卷书可以分为4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就讲到以利亚末后的执事，在第1章1到16节，2章1到12节，这里我们看见以利亚最末后的这个执事，然后呢解以利沙来接续他的执事。那第三点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国他的衰败和亡国，这在第三大段。那第四大段我们看见犹大国的衰败还有亡国，这个是在列王记后记下后面这些有可以分为4个大段。那我们看见以利亚他的执事，我们在读的时候，那个是以利亚的先知，他来总是把审判就带进来，他的警告亚哈谢对他的警告，然后最后他就升天。那这是以利亚他在的执事是把审判带进国当中，叫人民百姓君王能够回转。那在列王记下我们看见以利沙接续他的执事，以利沙所做的不太一样，他的就是满了怜悯，然后给生命，然后赐下很多的复活，所以他有很多的事迹。我们如果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在2章13节那边，我们看见他怎么跟随那个以利亚一路跟随。这我们等一下会有几个种，我们会再更深入说。我们现在是把大概分段一下就是在以利亚的执事、以利沙的执事，那我们看见他怎么样那个心智要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自己，他那样的心智，然后他怎么样去那个 水啊，那个约旦河的跑耶利哥的城的有人来了，告诉他说这里的水恶劣哈，那个土都产不熟，都果实还没有熟就落了，那怎么样？他治水，所以我看见他来到所到的地方，那里好像咒诅就失去，然后那里的好像不好的就成为好，就化咒诅为祝福，然后叫死得生命。那他帮助寡妇，那寡妇还不了债，他就帮助他。有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哈，怎么样准备预备空器皿，那你多多的预备，那个油就不断，那多出来的你去还债，多出来的你和拿去还债以后，多出来可以和他的儿子那个寡妇可以养生。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呢，在那一步一步的行其事，那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待会我们会讲哈，为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开始各样的能力开始出来，他可以再来，他就是叫在到了苏念以后，他看见这个苏念的妇女没有孩子，他可以死无变有啊，叫他预言神要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他有了儿子以后，这儿子死了，他还让他死而复活，这个我们都可以等一下会来讲。然后他用面啊，那个拿那个面来解毒，那个水不是有毒吗？然后就去解毒，这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见。然后他用20个饼，就叫100个人吃饱啊，这个是我们很熟悉哈，我们都很熟悉这些故事，好像似曾相识。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也行很多，但是那个这个只是一个影儿。我们看见以利沙在这里尽他的职事，那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哈。等一下我们会说到，那他医治乃曼的大麻风，乃曼大麻风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那乃曼呢，其实他是亚兰王的元帅，他在这里圣经上说他在他主人的面前为尊为大哈，但是呢这个人也是一个大能勇士，只是那个长了大麻风。我发现大麻风他所得到的这个是人都要避他哈，不洁净不洁净，所以大麻风对这个来讲是成为他一个很大的这个大能的勇士，却一点办法，对大麻风一点办法没有。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从以色列国掳来的小女子，我发现这个小女子其实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她就站出来做见证，她推荐在以色列国中有先知那个以利沙可以来医治，所以她就乃曼呢，她就真的去见了以利亚。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一下会可以看见，这过程也是很奇妙，就像我们得救的经历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斧头啊，叫沉的那个斧头再度的浮起来哈，它丢下一个木头到水里面就飘上来。所以很多很多的这里的事迹，我们都会看见以利亚一件一件的在那里行，他在那里尽他的职事，然后最后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连他的骸骨呢都可以叫死人哈，那个死人身尸体丢到他的骸骨里面都复活哈，所以看见这个人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是那个复活的执事哈，复活生命的执事。我们看见再来第三大段讲到说以色列国的衰亡啊，衰败和亡国。如果我们去读的话，你看那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件一件哈，这个很多人民可以有一张表，但是我今天因为我没有列在上面哈，那如果需要的可以跟我说，那我们就去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比较。那我刚刚讲过，各有19个王，那在以色列国找不到好王，但是在犹大国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看见有很多看耶和华眼中行为正的这些王。那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我们警醒的，就当一个坏的王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全国好像陷入一个咒诅的当中，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如果有一个好的王起来的时候，那神让神来掌权，那整个国叫做蒙福就被带进到神祝福的里面。那但是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这个好王跟坏王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整句的读的话，最常出现的时候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有时候我们就读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正跟恶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好可以来看，常常我们读的时候，他啊从你把它列出来，你看他们会说，就这个正呢是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啊，行他大啊他主大卫一切所做的不偏左右。这个大卫所行的，在神眼中就是看为正的事，所以他们若遵行就是正。那你看我们发现，常常也会讲说他行他父亲所行的，就是一代他行他父亲所行的，或是按照他父母所行的。所以这个你按照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按就是眼中为正的事，是会影响下一代的。这就今天也是成为我们很大的警惕。那什么是恶的？我们说他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这个叫做恶的。那耶罗波安到底做了什么事哈？那个在神的眼中看为这样的恶。我们看见耶罗波安所行的，在上周在列王记上在十二章那里特别提到耶罗波安行了什么样的事，他使以色列百姓陷在罪恶里。因为耶罗波安他怎么样造了两个金牛犊啊，他对以色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很难，所以你们就啊，那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是不是很熟悉？亚伦曾经也是造了金牛犊哈，所以他就把这个金牛犊呢，一直把它放在摩特利，那一直把它安在那个蛋，那这所以百姓就开始拜这些金牛犊，他就叫百姓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耶罗波安在基欧坦那里开始建设啊，开始建殿，然后把不属于利未人的那种凡民把它立为祭司，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他们所行，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这件事情了，就是行耶罗波安所行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到后面还有一件，在啊到了啊西西家的儿子以后，马拉西神定义要灭犹太人，这是从马拉西开始的。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马拉西所做的。马拉西做什么？他呢做一件他所做的事是非常邪恶的哈，他把那个。马拉西引诱这些以色列人去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呢开始造恢复那个他让那个儿女惊火过火啊。我们去赌的时候，他就在圣经里面，马拉西从列王记下二十一章这里特别有讲到哈，有到马拉西行这些可恨的事，这些事是什么？好，下在那个讲到西西家为他自己求寿十五年，那发生了两件大事，这是其中一件，等一下我们会再讲。那我们看见刚刚说有人看见好王跟坏王的标准是这样，那今天我们来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他有没有标准？神今天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每一件事情？神不仅他要来衡量我们的侍奉，来衡量我们的生命，衡量我们的工作，神还要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每一件事情。那这个标准呢就比大卫更大，那这个标准呢好更胜过大卫，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主耶稣就是神衡量一切的标准，看我们是不是合他心意，就是是不是我们是在主里面是讨他喜悦的。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神但是来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他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个标准今天主耶稣就是我们衡量我们在地上是否讨神喜悦的每一个标准。那我们在读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有一些的点。 讲到关于以利沙哈，以利沙这个字呢，它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救主，所以这也是对当时的时代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见证。那时候人不虽然有君王，可是行自己以为对的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拜偶像。我们看见当时神的工作在以色列国当中，虽然王还有百姓远离神去拜偶像，可是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们，他还是兴起先知来教导他们。所以以利沙呢，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所以以利沙他所到之处，他就是把神那个慈爱，把神的心意来告诉他的百姓。所以当他和他的师父以利亚他有一些不同，那以利沙所做的都是在那里医治拯救。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他所做的，我们去慢慢去读的时候，他行的很多的神迹，大概有14件，我不知道各位在读的时候他有14件，好像都是好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我们觉得比较特别，他咒诅那个童子哈，对吧？那个童子他们不是来笑他，他说兔子上去吧，兔子上去吧。为什么他们这么讲？因为以利亚升天了，那以利沙就跟着他，所以他们就说兔子上去吧，兔子上去吧。好，他们所以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因为在我们后面在历代之下，我们会看见神来说明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叫那个母熊啊出来，把他们这些童子，其实叫做年轻人啊，在那里有小的时候是年轻人，把他们42个人都撕裂了。为什么？因为在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列祖他们的神，因为爱惜他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所以从早起来就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啊，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讥笑，不可以评论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一个很大的给我们一个警惕，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在特别在以利沙这个一些事迹当中，这是其中之一。那我们看见以利沙往后他行了很多的能力，所以这个重点我想我们打开列王记下第2章哈，特别在这里他怎么来，当以利亚发现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在做什么？以利沙在做什么？他在耕田哈，他赶牛啊。那我们一般赶牛的话是赶一头牛就不得了了哈，那个牛也是很顽梗，牛脾气嘛，赶一头牛就不得了。以利沙赶12头哈，他赶了，同时赶了12头牛。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这个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那里耕牛，可是我们看见以利沙其实他需不需要这样做？他有12头牛，表示这个家还算蛮富有的哈。一般有一头牛耕种其实就不错，但是他有12头牛，他还自己耕种。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呢是一个殷勤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使用拣选的一个特点，还要用你这个殷勤然后在那里等候。所以当以利亚一来的时候，他把他的外套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他马上怎么样，把他的牛杀了，把那些那个轭都劈了，把他烧了，然后就献祭。就发现他断了他所有的后路他就不要了，他就是要跟随以利沙，也跟随以利亚。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的这样的心智，神喜悦就绝对跟随的心智。所以这一点可以在第2章我们还可以再看见，当那个耶和华要把以利亚接去，用旋风把他接去以后，那个以利沙知不知道？以利沙知道。那这些呢，当他们来到吉甲的时候，那很多的先知门徒在那里，他说那个神要把你的师父接上去了，他说你们不要讲话，你们住声以利沙知不知道？知道。但他就一路跟随，当以利沙说你不要他说你在这里等，以利沙怎么说？他说我在你面前起誓，我并不离开你，就是不离开。这让我们想到谁？路德当那个他的婆婆叫他说你回去吧，他说我就是死我也要跟这个路德的那个心智，我们在这里好像看见以利沙，他就是你不要你他说我不离开你。那从吉甲你会发现又到了伯特利，还是一样这些先知们又来跟他讲，然后以利亚跟他说你离开吧，以利亚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以利沙怎么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他就一路跟，一路跟，跟到哪里？跟到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说一看见知道这件事情的，大家都知道以利也要被接升天，但是跟随的有只有多少？只有以利沙一个人。我们后面看见在第七节那里，所以那些先知门徒啊，有五十个人，他们就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没有哈，远远的站在那里看而已。那所以当他看见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他打水，水就分开，他们过了约旦河。这件好，过了约旦河，以利沙还是紧紧跟着以利亚。但是我们就看见以利沙就问他，你要什么？你只管哈，只管求我，你要什么？那以利沙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是很难得的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那以利亚，所以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但是虽然难得，但是怎么样？如果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你只有看见的时候，你才要得着，不然啊，必得不着。所以这里一个很特别，你若看见，所以我们要得着，要先看见。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我们也得不着。所以这里讲到说，你若看见哈，那以利沙有没有看见？十二节那里我们就看见，当他们正走着说话，他说忽然有什么火车、火马，就把他们两个人隔开了。那以利亚就被旋风接升天。那以利沙他亲眼看见啊，他看见了。所以第十二章说他，十二节说以利沙看见，所以他就呼叫哈，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他看见了，那他们得着，我们好像看见没有看见他得着什么，但是他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他拿起以利亚身上的那件衣服来，他是到约旦河，啊，重新他按照也是打水，他来跟神呼求哈，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啊？那他就打水，水就开了，他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在加倍的在以利沙的身上，这就是他得着能力的一个秘诀哈。所以我们看见他从那里过来以后，开始神迹不断，他说所到的之处，把祝福带给人，把生命带给人，把一切很多死而复活的事都在这里出生。那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我们的经历其实很像。什么叫做吉甲？吉甲就是在埃及地，我们如果去读的时候，埃及的羞耻到了极角都要脱去哈，因为我们看见在那里接受割礼，然后在那里把所有的肉体都滚去，所有的羞耻都在那里要脱去。所以我们看见在极角这个地方脱去所有的肉体，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看见当我们脱去肉体，然后我们就来到伯特利，是什么？神的家。我们就进到神的家，然后进一步我们到了耶利哥。耶利哥是什么？一个征战哈，就进入征战，享受神征战得胜哈，在那里征战耶利哥。我们说以色列百姓进了耶利哥，约瑟带他们攻打耶利哥，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没有，但是却征战得胜。这是耶利哥讲到，在很多的征战，但是这里可以得胜。然后呢，那怎么样？过约旦河，经历与主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这里。圣灵就降下，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受洗啊，他到约旦河里面受浸哈，那圣灵就像无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开始他地上的执事，这是得能力的一个秘诀。我们看见以利沙他开始行他的执事的时候，是经过这样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其实我们也是哈，我们的开始是从哪里？我们的开始就从主耶稣在十架上开始。主耶稣十架上他的得胜，他在那里制止倾倒他的魂生命，以魂赎魂，我们从那里开始。所以十架是我们开始的一个根基，从我们开始，从极甲开始滚去所有的肉体，我们进到神的家，我们开始面临所有的征战，那个发现征战是神的，不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就该一次一次经历死，经历主的复活。所以我看我常常弟兄曾经交通圣灵呢，他说十架带下圣灵，那圣灵带领我们走十架的道路，一生就是这样子，一直经历圣灵的带领，我们走十架道路，然后是向就是向圣灵加力，然后圣灵在领我们再走更深的 十架道路，这就是基督徒的一生哈。那是一个何等蒙福，因为有我们主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以利沙的执事。那我们看见啊，在读列王记下有几个重点，就是讲到以利沙，另外一个讲到西西家王。西西家是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大卫所做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那里一直在恢复哈，恢复，然后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当他命快要死的时候，他向神求，神听不听他的祷告？神实在是听哈，神也怜悯。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在位第十四年那一年，我们看见那个亚述王不是来围攻犹大的城邑吗？他来包围吗？所以在那样情况下，西西家全心倚靠主，他就呼求主，主就搭救他。所以他一次一次经历就是倚靠主。所以在他最旺最盛年的时候，说他39岁那时候，西西家什么得了要叫他死的病，所以他就打发人去找以赛亚。这时候以赛亚哈成为他在他的国当先知啊，那就去问他，那他说你必要死哈，那叫他把他家安排好，你要走了。那西家怎么他怎么办呢？他也来祷告神，他的祷告他就哭泣哈，他就哭啊，祷告他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你为什么呢？我向你存完全的心，我为你行了一切的事哈，那现在我这么盛年就要死了。所以他向神求，因为呢，他在神面前这样的痛哭，神就心软了。神打发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他说我听见你的祷告，我要增加你15年的寿数。”那结果呢，到了第三天，你就要上到殿里来向我敬拜。那西西家怎么说？我怎么知道哈？那能不能给我一个兆头，一个什么样的兆头？那以赛亚说：“好，那你要亚哈斯，当时他没有那个日晷。”我们如果去过那个中国紫禁城，有一个日晷，阳光照它就会走那个日晷哈，那个是测量时间的那个日晷。他说：“那你是要那个日晷呢，向前进十度，还是往后退十度？”那西家日晷向前容易嘛，向前容易，所以他说：“我要日影向后退十度。”所以很奇妙哈，那个时间真的是往后退了十度啊。这在历史上可以查得到，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神赐给西西家这个兆头，日晷的日影就往后退了十度，而且他的病得到了医治。那是因为他相信哈，他那个信靠神、倚靠神，那神就怜悯他。但是其实这15年，很多人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哈？那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如果这15年他好好的来使用。就是有蒙纪念的，那很不幸呢，他的心没有因为神所做的这样的事就谦卑下来。为什么？在他的15年当中发生了两件很可怕的事情哈，一件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啊，你知道当时的巴比伦听见西西家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就差遣使者去向他道贺。那西西家因为他的国很富有，然后所有的丰富财富他很自豪。当时非常自豪，所以就受那个使者就跟他说：“你让我看嘛，好看看你的这些财富。”所以他真的他把所有的都打开哈，圣殿所有的丰富都打开，让这个使者看，他把国中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看。所以当以赛亚问他你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都看了。他说他们所看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告诉他整个国家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掳，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在这15年中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刚刚讲的就叫做马拿西哈。那这个儿子是最坏的君王之一哈，在这个我们说作恶的这些君王最坏的之一，因为他的罪啊，因为他所行的恶，神就定义要把犹大国灭了，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其实神兴起西西家来哈，有他的美意哈，就是说要把百姓带回神的面前，但是西西家他没有做没有够得上，他 给他从15年的这样的岁数的寿数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做一个见证，因为当时那个当时巴比伦王他们是什么？他是拜太阳神的，拜偶像的。他们看见这些一件很大的神迹，他们要来看来西西家，西西家可以为他做见证哈，来跟他做见证，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来向这些外邦神外邦人做见证。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摆在他的里面哈，他没有把这样的这么宝贵一啊神给他的这样的机会，他可以在人前做这样的见证，他没有，他反而显出自己的那个骄傲，所以这件事情成为他失败的一个点。我们看见常常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和我们说求主给我们再有机会啊，再存活，那目的是什么？我们在活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为了主要，为了主的荣耀，为了要给主做见证哈。但是西西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却反而为犹大国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那神兴起西西家啊，我们说有暂时啊带领回转向神啊，他也是以利亚啊，以利沙也有以利亚来帮助他做一些恢复的工作，但是最后我们看见他因着那样的骄傲，那种自豪，没有在一个谦卑的里面啊，成为犹大被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见解。那这是啊好王中的其中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好王是约西亚哈，约西亚我们特别要来提一下。约西亚这个王呢，这个他把所有我们说那个耶罗波安所筑的这些坛啊，他都把它毁掉哈。我们看见他重新的这个在列王记下22节特别提到约西亚王他怎么好哈。他从前他说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筑的那些丘坛惹动耶和华的怒气，那现在呢约西亚通通把它废去哈，就他在伯特利，他也把伯特利所有的都废掉，然后他有一个心智哈，他说约西亚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他有一次他就念约书，看见律法书的时候，他看见神哈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败坏，所以他说你们去为我民啊，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啊，将这书上的话来求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啊！他明白过来为什么耶和华发怒哈、啊？他找到原因，所以约西亚就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来立约，他立什么约？他说我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要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在书上所记的这些约言，但民众呢，所有的百姓也都顺服这个约，所以这是约西亚，他不仅自己转向神，他把百姓也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除去所有一些丘坛，所有那些柱像全部都拆毁，所以我们就看见，把那些在丘坛上的那些祭司啊，以前不是立位支派的这些啊，随便立的这些祭司都杀在坛上哈、啊，把他们都烧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约西亚圣经上。给他一个评论，他说在约西亚以前呢，没有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性尽力跪向耶和华的，没有人像他一样遵循摩西一切的律法，然后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所以这是约西亚王。所以整个列王记下有我们看见好像有这样的王，难得的出了好王哈。但是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好像一个历史对我们有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些历史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意义，我们说我们再来读这样的历史，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警惕。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不仅是看一个历史，我们今天还要再来看见神借着他的历史来向我们说话哈。所以我在我们说主以利亚，我们说以利亚他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审判一样，那以利沙来到地上，他就像一个赐生命的这样的指示，我们需要审判的指示，有时候需要让我们才能看出点出我们的哪里得罪了神，我们也需要 生命的指示哈，就是复活生命的这个指示。那这是可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那今天我觉得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常常我们说他用啊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连带，常常让我们能够回转。那我们会一回转，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就把啊他自己的恩典好多多的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把握。那我们要再转过来看，那个最合神心意在地上的王是谁？那个主耶稣，当他来地上，他传了什么天国的福音？他就是那个王哈，他就是那个王，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王，一个没有瑕圣洁没有瑕疵的王。今天这个王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君王，他就是我们的榜样。那今天我们如果按照主行在地上他所行的，他说他在地上如何，我们也要如何，我们就跟随他，就讨神的喜悦。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位君王啊，这位我们成为我们榜样的这个君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在地上。我看到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时候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他虽然在地上33年半，他真正尽他的职事只有后面的3年半啊。那30年他在干什么？30年他不是在那里等着出来尽职事，不是等着好在那里好，没有，他乃是一个殷勤。我们刚刚讲到以利沙，他在等候神使用他的时候，他乃是一直殷勤的在那里，在他的世上的生活，在那里很殷勤的在神所托付给他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也是，他是木匠的儿子。我们常常讲，有人说啊，最好的恶啊，那个恶啊，就是耶稣的恶。当时耶稣是木匠嘛，所以他做的那个恶是非常，他们说非常好的，到现在人都还可以发现啊，那个恶是，所以他是作为一个木匠，他是一个最好的木匠啊。主耶稣在地上，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地上那三十年是隐藏的生活，而且他是时刻连于神。我们看见他这就是生命的能力来源。我们就像刚刚我们读到以利沙哈，那个来源的我们隐藏的部分，那这些这样的生活到一个时候他就要发挥出来。所以他最后后面的3年半，我们看见他在地上所行的不是按照他是神的儿子来行所有的神迹医病赶鬼，他乃是在人子的地位上行这些，所以所有的能力都从天上而来哈。他时刻连结于父神，这是他隐藏生命的部分，那就像一个根，一切的根基。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西西家为什么当他把他所有的府库所有的丰富所有的让人家看的时候，为什么神反而说你这一切都要被掳走？为什么我们人，你看一棵树啊，一棵树它的隐藏的部分，那个根如果把它搬出来让人家看，这棵树还活不活得了？它活不了啊。这个树隐藏的部分如果全部都暴露出来的时候，这棵树是活不了的。所以西西家他有很多把不该让人家看的地方让人家看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隐藏的部分，你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最隐藏的部分，跟主最亲密啊，常常有交通那个隐藏的生活的部分，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这就是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在今天好像在读列王记，其实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些王有失败的，有得胜的，但是今天有一个最大的王，是一个永远得胜的王，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帮助。要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站得住的。我们其实我想我们也不会比这些王好到哪里哈。如果说让我们来行事的话，我们不会比他们好。但是今天因为那个王完全王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所以但愿我们常常活在神的保守的里面，常常在让他的生命与我们有一个连结。我们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与他有交通，因为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哈，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拣选的族类，这是他今天我们神在我们 们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件事，那神既然还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他手中，神存留我们，我们就要来向世人做见证。就像西西家，其实神给他最好的机会，他能够向巴比伦王来见证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宰，他是创造日月星辰万物的真神，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些来介绍给这些外邦人，他反而把自己的所有的把他自己的夸耀显现出来，他没有使人来敬畏神，他没有只有让人来羡慕他，哇这么丰富。所以今天这是成为我们很大的警醒，我们得到最好的，我们主已经给把自己给我们，我们得到那上好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来做见证，把他自己宣扬出来，把我们的主见证出来，叫人能够看见。因为除了他可以是我们的夸耀以外，没有一个珍藏的东西可以能够保存的，这些世上的事情你看都要被掳走，都要被掳到巴比伦，都要成在世界中成为无用，所以唯有主是我们可以存留到永远。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给人的，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所以我但愿我们借着这样子好像当初是神差派先知来告诫当时的百姓，今天主也借着他的话来告诫我们，我们生在这样的世代不比那时候还要好哈，在这样的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站住我们的地位，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真的要很清楚。所以但愿我们都成为在神眼中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都讨他的喜悦。那唯有主耶稣是那完全，我们只有一位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个完全的君主，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还有他的见证人。所以这今天我们看见那个王，真实的王已经来了，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来宣扬他的，做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是有怜悯的，虽然有审判，但是他用审判跟怜悯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需要神的审判常常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悔改，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到悔改以后我们就得到他的生命，我们有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神是信实的，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是很有盼望的。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向他悔改但是他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如果说真的体贴我们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做讨他叫他伤心的事，因为我们爱他的缘故，我们就愿意遵循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在教宗列王记下，借着以利沙，借着西西家，借着约西亚，然后我们来看见这几个王，虽然有很多的王，你们回去可以看有很多很多的事迹，很多人都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做事的原则有一个人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下，也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就带下很多的祝福。那今天也是成为很重要，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愿意服，我们就神在这个就他就有路他的祝福就会倾倒下来。所以那个王行看为眼中看为正的时候，这个国就蒙福，行眼中看为恶的时候，那个国就开始败坏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但愿我们真的是在地上做光做盐因为那个盐以利沙做盐怎么样放在哪里，新瓶里面那个盐放在新瓶里面就可以把那个水治水他就叫那个水可以除去所有的咒诅。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也是说怎么样，那个新的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他只有会把那个破的带得更坏，那新酒也不能放在旧瓶子里面。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人，我们就只有住在主里面，不要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所有的肉体都要脱去我们才能在神的家进功用，我们才能在神的征战得胜的里面有份，我们才能够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得荣耀这样的一个